超越理性，超越科学。实际整个基督教的思想信仰和基督教的参与，在现代的科学当中，尤其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现代科学是发展发祥地是在西方，尤其在英国，为什么不出现在东方？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韩正做了很长时间的考虑，觉得主要是和我们的信仰世界观系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有人会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当然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对我们中国对世界的文明都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是你平心而论，我们的四大发明大都偏重于应用的层面，对不对？罗盘呢、这个造纸啊，或者印刷，都是在怎么去应用它。真是对宇宙规律的认识，内部规律的认识，中国人近代就是没有什么。为什么？和世界观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东方的世界大部分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很大。那佛教的思想就是什么？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一个空，所有的宇宙看见的色就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物质的东西，看见的东西都是空的，真实看不见那东西才是真实。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因缘组合，没有实体。同时根据佛教的观点，所有这些东西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你要通过行修去掉无明，最后你的精神能够升华到一个涅槃的境界，你就成佛了。那既然物质没有，就是因缘组合，没有什么规律，或者是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当然人没有东西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西方就不一样，西方世界整个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之下，他们首先第一相信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宇宙有规律，人可以通过神的创造去认识神的创造，去认识神，去荣耀神，这观点是很清楚。第二点，神让我们人在干什么？在地上做他的管家，要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怎么当好管家？一定要你把他说要管理的对象，你要有所认识，你才能去管好。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之中，最后成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而现在我们用的方法，相信首先宇宙有个规律，然后去认识规律，这个就来于基督教的一神论的思想，就是一个 universal， 一个宇宙性的不变的规律。如果没有神，你怎么知道这个规律不变呢？所以我们的科学的前提就是来于这个一神的世界观，只不过是你意识到意识不到的问题。如果宇宙没有规律，你还研究什么？如果宇宙规律有规律在乱变，你还研究什么？如果中国一个规律，美国一个规律，你怎么研究？你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发现到美国来留学，再做不出来，因为中国可能是一个神官，美国另外一个神，规律不一样，没法做。为什么整个规律是不变的，而且是宇宙性的？就是因为有一位真神在统一的创造和掌管。所以我们的科学的前提就是来于这样，再加上我基督徒的参与，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是我讲了，刚才讲了这个波义尔啊，大家都讲是化学之父。那他是在26岁才成为基督徒，他就坚信宇宙有规律。最后他很快6年以后，他就发现了第一个规律——气体的规律。啊，气体的压力和体积的平方是成反比的，啊，你体积越大，压力越小。后来他就到了牛津，牛津和另外一个基督的科学家叫做 Charlie Baxter，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后来就在他们的下边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像牛顿、雷翁、霍克金都在这儿，最后就成为了，慢慢就成立，变成了英国的皇家学会。大家知道，皇家学会是学术水平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在当时的初期，英国的社会上的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只有20%。但你知不知道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比例多少？80%以上。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就是一个很杰出的代表，牛顿是中年信主的，但是他现在，我们现在他发表的著作还不到他整个著作的20%，他80%以上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 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坚信整个有规律，坚信要去荣耀神，去认识神，是他们全力以赴去。当 Kepler 只有他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以后，他没有说觉得自己了不起，他是整个把荣耀归给神。他讲了一段很好的一段话，他是看到了自己的有限，看见神的大能，他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整个科学界就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坚信神的创造，坚信有规律，使他们可以从最平凡的事情上认识最伟大的真理。你说这个耶鲁大学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热力学家叫做 Gibbs 啊，叫吉布斯，他的思想很超前，在耶鲁大学当数学物理教授，数学也不好学，物理不好学，他是数学物理。那进入耶鲁大学也不容易，是都是高材生去了，但这个人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那有一天这个都开始上课了，这老师半天不说话，对着窗户外边看。后来好容易转过来，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一杯热水？大伙儿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杯凉水？知道。如果把一杯凉水和一杯热水放在一起，碰在一起会怎么样？是水就变温了。大家说这老师讲这半天干什么？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水为什么会变温？大伙儿很容易啊，热水的水传到凉水，水热水不热了，凉水不凉就变温了。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大家说那怎么可能，凉水的热传到热水，凉水的热传到热水，那岂不是凉水更凉，热水更热吗？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幼儿园都知道的，是怎么问这个问题，觉得很可笑。但既不是这样，你不要用经验来回答我，你给我讲道理。没有人讲得出来，是啊，为什么凉水的热不往热水传？那个时候 Gibbs 就在很深的思考热传递的方向，但是他的思想太超前，没人认识，就带着他妹妹到澳洲去旅游三年，回到耶鲁以后没有他的位置了，别人把位置给他占了。可是他回来以后又不好意思说，还给你一个数学物理教授吧头衔，但是没有工资。 Gibbs 没有工资就没有工资吧，就反正教授就是。他在耶鲁大学九年一分钱没有拿，但是九年中发表了好几篇非常重要的热力学的论文，发给世界各地的将近150名科学家看，没人看得懂，都扔了。最后被普朗克马克斯贝尔看见，那当时有电磁学啊，他这生命大振，他一说哎呀，他说这个人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他这么一说，大伙儿赶紧从纸篓捡起来再看，还是看不懂。就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巴尔的摩这个地方，这个 John Hopkins 大学要筹建，当时这些筹建人就已经认出了 Gibbs 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师，最后用高清来挖他，要把从耶鲁挖到这个 John Hopkins 去任教。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在想了，我们已经9年没给这教授发工资了，赶紧吧。最后就，但是当时耶鲁大学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这个将这个 Hopkins 的这个工资的2/3出这么一个高薪来挽留 Gibbs。 Gibbs 说算了，9年我一分钱也没拿，不是还是在耶鲁大学教授吗？你现在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就留在耶鲁大学得了，就一直留在那，最后死在耶鲁大学。最后他跟着他的遗嘱，最后就把他在他的学生把他安葬以后，就在耶鲁大学这个小教堂里边给他唱了几首圣诗，这是他啊遗嘱要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家，他坚信宇宙有规律，所以从最平凡的事情上他找出规律了。大家都看见了，凉水热水放在一起就变温了，从来也没有想为什么。我刚才讲的这发明消毒法的巴斯特，200年以前人都认为自己所有的生命都是腐物生虫啊。你把仓库本来干干净净的，你把果子把这个粮食放进去后，时间一长老鼠就跑出来了。那老鼠从哪儿出来？从果里长出来，或一大堆垃圾，时间一长呢，这个蛆就跑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是从腐烂东西出来的。当时这个非常流行的，但是巴斯特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很清楚，他说物理化学可以是生命的现象，但是生命只能源于生命，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来，这是他从信仰里面的。这个人也很怪，有时候一个礼拜把自己关在屋子，一句话都不说，他太太特担心，但是他岳父很有水准，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很可能是第二个家里的。果然他那个时候就在思考生命的问题， 最后他发明了消毒法，把所有这些谷物把这些垃圾经过消毒法一消毒以后，再去长不出什么东西，长不出这是生命，不是从那儿出来的，就是他整个发明消毒法以后拯救了整个法国的这个丝织业，整个的酿造业。最后呢他又是发现了很多这个接种的这个疫苗，整个对这个畜牧业都是非常大。最后他临快过世的时候，人们问他说，你遇到这么一生这么大的障碍，为什么会顶得住？他说很简单，两条，第一信心，相信有这位神，去依靠这位神；第二热心，热心他说一个英文字母哈，就是 internal， 他的第一个是 in 是什么意思？里边 cell 神，有神住在你里边，你就有永远不断的热心。这是帕斯的讲，像这些就是整个的科学家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和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人问过一些科学大师，说你们在科学上有这么大的成就，秘诀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什么？我们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这句话讲得太近太准。这个神是这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如果我们和神很亲近，我们去追随神的思想，我们岂不是可以不断地从神这里边得到灵感，得到智慧，去更多去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吗？这就是信仰和科学的和谐，不是抵触的。这就为什么很多你看，还大家读一些科学这个家的一些故事去看，往往都是灵感就出来了，睡到半夜突然一个灵感，你醒赶紧就做，就做出来了。灵感从哪儿出来？都不是我没有缘故的，认识上帝，亲近上帝，从他那里支取力量。这就是圣经讲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一切智慧知识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因为他是整个知识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信仰和科学关系。是在这一点上，他因为是神创造了大自然，科学的任务是什么？认识大自然。是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是不违背的。但是科学只能是去认识如何，你不能解释为何，还是科学有很多的局限性，它达不到神的高度。我们说科学有很多局限性，不是万能的，你单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有好多限制。你科学研究的对象，第一个需要是重复性，就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得相同的结果，不管谁去做，不管什么时候去做啊，可重复性这是很重要。所以你现在在美国写论文啊，其中有一栏叫什么 materials and math， 那就说你用的材料和方法，这一轮要写得非常的详尽，你用了什么方法要非常详尽的写下来，同时你的仪器药品，甚至你的仪器药品在哪一个工厂或者哪一个公司买的都要写。为什么？我有好几次就把这忽略掉了，有一两个仪器没有写地址就马上就退回来，你给我注明你回来写的公司，没有写哪个城市都要写明。为什么？因为你要，尤其你搞生物实验就知道了，同样一个药品可能一个不同公司出的，你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发表你的论文以后，别的人对你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就可以完全的按照你所提供的方法和材料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如果得到这个结果，人家就承认；得不到，人家就要怀疑。或者说你发表了，别人说你再做一次给我看看，你自个儿也做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信。就是科学这个研究对象可重复性，在相同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时间什么人去做，都要得相同的结果，不断的可以重复。那很多事情已经完成的事情你就没法重复。我今天下午会讲，你像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都一次性就完成了，你怎么用实验就没办法，你只能去做一些辅助的实验去帮助我们揣测去了解，但你没办法去重演。这是它的局限。你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你不是高度、重量、强度啊，反正你可以量度才行。你比如感情的问题，你就很难用科学去。那有人最后有一次告诉我说据说爱也可以量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当人有爱的时候可以发出一种波动， 那我说我是学生物的，我还不懂，还不知道。即便如此又怎么样？那就是因为爱有波动，你能够去测量那个波动，你才能测量爱。如果不能测量波动，你能测量爱吗？不行。啊，所以可以量度的东西，像这些很多东西，科学是有局限。比如说，再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就是说，你改变一个条件，你被研究的相对做出相对的反应。你再改固定这个条件，改变另外一个条件，看它做出什么反应，最后找出它和外在条件之间是什么联系，对吧？我们科学就找到规律，它就是一定是被动，你先改变条件，它做出反应。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独立的或者主动的，就没法研究。独立的，你怎么变它都不变，啊，它不做回应，你怎么研究？或者它是主动的，你不变它乱变，像这些都是科学所要求的条件。你能把神放在实验室去研究一下，神我给你改变这个条件，你给我反应一下。有人说我不信神，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曾经做了一次祷告，我说我希望神在五分钟之内给我显一个神迹，五分钟，否则我就不信。我说那怎么可能？如果真是显了神迹，那不一定不是神，他完全按照你的条件去变，是没有办法。而且就是在物质世界，很多东西我们都达不到。你说科学，你可以研究人给掉眼泪了，你可以把眼泪来化验一下，水占90%几，无机盐占多少，你能够知道它为什么掉眼泪？科学解释不了，你很准确的知道这个眼泪的成分。或者说，有一个孩子正在玩耍的时候，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向他飞过来，最后一下子撞击到脸的表面，产生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啊！你可科学的数据听得非常的精确，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这孩子正在玩的时候把家里的窗户打破了，他父亲很生气，猛一劲扇他一个耳光，这就实际情况。可是你用科学的语言描述了半天，你没有把实际情况解出来，两套语言。科学就是在物质世界也没有办法，这是科学的局限。而且科学不仅在物质世界，就是在灵界就更没有办法了。我刚才讲灵界的东西都不能够用肉眼用五官去感觉，科学怎么样也是用五官，或者你借动各种仪器来延长我们的五官，但是灵界东西看不见，用科学办法没有办法。科学的结果是中性的，科学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危害人类，这方面例子太多。科学可以发展，但是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和道德问题。尼克松我是很佩服他，在登月以后，他在国庆咨文就讲了很多次，他说我们现在在征服外太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同时应该征服我们的内太空，就征服我们的心灵，讲了好几次。很可惜的就是最后他也打败了，水门事件下来。科学的发展不能够让人性的道德一起去发展。那个公共汽车上正是在上班的高峰，大家都拼命往上挤，挤上去好上班，可一上去以后就不愿意往中间走，因为你进到中间下边两三站要下车也不容易，所以大家一上去就把在门边上不走，里边是空的，下边人上不去，那司机就喊说请大家往里边走一步，让更多人能够上，谁也不懂。就这司机说我们现在科学的发展都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了，就是没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以科学它有很多局限的地方，不是说科学什么都能够解决。那么这样来看呢，基督教的信仰这位神具有很多超越的地方。而且我刚才还讲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好像科学总是最客观的最公正的啊，都是在事实面前无可推诿，说有这个定理有那个定理是最实在的。实际科学的结果永远那么公正吗？永远那么客观吗？不然，很多时候都有作假的情况出现。去年11月份，在这个《Science》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科学家作假。我看了以后非常的紧张，因为刚好是北京大学生物系，那好几个人我都认识，然后就赶紧看这篇文章。啊，这还有这个卢嘉锡还写了一个《怎样当一名科学家》啊，他就谈到了这北京大学生物系。 1996年还是96年发表一篇文章。那么这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呢，被加拿大的两个科学家发现，他们其中的一大段话都是从这两个科学家1991年发表一篇文章里边原封，就是完全是一样的，跟人家发表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一大段文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人家就告到编辑部，编辑部然后就到北京大学生物局去调查。至于调查的结果呢，确实是完全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后来一问呢，还好他们有原始的数据，就是说这个北京大学生物系啊，他们的自己的数据都是自己的，可是那些写作的这位作者呢，英语水平不够高，所以好的东西他觉得表达不出来，就看参考资料吧，刚好看了人家91年这篇文章，这段正好是他要说的话，这原封不动的就搬上去了。实际你要引用别人的话也没错，但是你一定要给那个 credit， 对吧？是你要你告诉你我是这篇文章从哪儿引出来，那就一点错都没有。可是他没有引，也没说出处是从里边，就变成自己的，那这样就构成剽窃罪，就等于是偷盗别人的东西。最后是被这个人最后还是被离开北京大学，不能没在生物系待着。一个六个作者，其中包括陈良良在的。那么这还好一点，后面紧接着再写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徐州的一个大学，再一个是湖南的一个大学，有两个讲师要替副教授。那现在国内也开始了，就不是光看你教学了，还要同时要看看你论文发表了多少才能替副教授。这俩人就是没有什么论文，最后完全造假，把别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取下来改头换面，写上自己名字再投到别的杂志上去，后来就被发现，当然副教授也替不成了。可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两个学校的师生员工对这两个人都非常的同情，并不是说人心大快啊那种。为什么？说这两个老师还真是勤勤恳恳的、老老实实的在教书，平常是为人很公正，就是因为副教授提不上，就来了这么一下。他不是平常就是耍钱使坏的，大家觉得那就是啊大快人心的事情，不是。所以你看看科学当中，一些数据不一定完全那么可靠。那么中国科学家怎么样？就是这样，美国科学家又怎么样了？一样。在这儿，丑闻，美国博士造假，汉氏科学成果生意。那这是什么？这是去年发生在这个 NIH，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健康研究院了，在华盛顿 DC。我一看这个研究室，刚好我一个同事在那，我很紧张。一看不是他，是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博士生，非常有才，我是从密歇根大学去的。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最后这个编辑部啊就觉得什么 too good to be true， 就太好了，这个结果就开始怀疑他的结果是不是真的。结果呢就给他的老板打电话，老板一过问根本没有做实验，就是他在做知道做生物实验的时候啊，你要让交哈，去看看那个有什么办的哈，有些结合的，就那么 perfect 的，该出版的结果全都有了，是怎么他这么好？当然那么好，他根本不做试验，他觉得哪个地方该出他就用手画上去。这个学生很有才华的，他本来他的数据已经足够够他的一个很好的毕业论文、博士论文，但他还想再好，然后去作假，当然最后也离开了这个 NIH。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名科学家的实验室，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实验室，压力很大的，你两三个月出不了论文，外边就开始在议论了，你这实验室，因为大家都看着，那什么数据都全了，就差一点怎么办？等不及了，那加一点，经常就是在这种实验室出问题。往往我们这种小实验室还好，没人管了，你半个月、半年、十几年出不了论文也没人管，不过到时候你拿不了 grant 就是。像这种地方经常有造假的地方。10年以前，我在一个大学做博士后，最后我观察了一些数据，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如果我这观察的数据是对的，你前几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需要重新考虑。他看得很紧张，他说你这个观察还不能够完全证明，他给我提了5-6条非常苛刻的条件，说你要把自己全都证明了我才能说明你的是对的，我的是错的。我说好。那一年的暑期我几乎是没出实验室，一天10几个小时在实验室干， 最后把他要的这几条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给他。我说怎么样？他说看的是你是对的。我说那就发表吧。我说你也署名，我们共同署名，因为我们自己去推翻自己的论文总比别人来推翻好。他说好，他说你给我吧。他说我还到芝加哥再去查一些更多的材料，我们最后再说。我就把论文交给他。现在十年了，这个报告还在他抽屉里压着了，没有勇气啊。我现在跟他关系还很好，他在这个领域里边很活跃，也很有名，很有成就。但是因为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人的软弱，就是说现在如果帮我和他掉个个儿，我处在他的地位，我有没有这个勇气去把自己过去一系列的论文推翻，也不一定呢。这就是人。当然这种事情我想大家都会碰到，而且你今天下午我在讲进化和创造会讲到一个科学家他自己的信仰世界观的体系，对他的假设的提出，对他结果的筛选到结论，都无不受到他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绝不可能是中立的，是绝对客观的。他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他一定要往那边去想，同样的事实出来，他就要会得不同的结论。好，所以科学不是那么超然的，也不是那么绝对公正的，他这就是科学的一些局限性。那么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就是因为他认识这位神，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他又是超越这个宇宙的。你想我今天如果我把这个整个物质的所有的这个房子的结构都搞得非常的清楚，连一个螺丝钉的大小我都弄清楚了，你不等于就认识了这个房子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因为他不在里面。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你就是把自然规律都认识了，就一定是认识神了吗？它是超出宇宙规律的智慧，我们只能解释如何，不能解释为何，以及起手和终极的一些目的、一些道理，我们解释不了。这是科学很多局限的地方，啊，基督教所超越的地方。大家知道，都知道哈，牛津有一个学员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Flatland》，就是扁平国。他呢就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两度的空间，一个平面上。实际他当时他写出的目的呢，他是嘲笑这个当时英国的阶级社会、等级社会，就是说呢，地位最低的这个多边形都是多边形组成，但是这个边最少；那地位最高的呢，边最多。那当时的英国的社会的妇女的地位最低，你们说妇女是什么形状？几边？啊，最后这个妇女啊是一根针。几乎是两边形，当然不可能有两边，不可能成为一个多角形的，它就是一根针，就是。那么最后祭祀呢，像这个神职人员这个等这个地位最高，您知道神是什么形状吗？对，是一个圆形，因为圆形内切外切可以切无限多边，你愿意切多少边就多少边，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就是用这个来讽刺当时英国的阶级社会。他说有一天呢，一个三度空间的球来访问这个扁平国。这个三度空间就是我给你变一个戏法，我开始是一个点儿，最后变成一个小圆，最后变成一个大圆，最后又变成小圆，最后变成一个点儿，最后看不见了。那这个很简单了，你从三度空间讲，当这个球或者扁平国的国相切的时候，刚接触的时候就是一个点儿，对不对？它再往下走就切出一个小圆圈，那小圆再往下走变成一个大圆圈，到了球心的时候圆圈最大，再往下走这个球这个圆圈越来越小，到一点儿的时候最后再离开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扁平国人看的是目瞪口呆，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人脉会这么变。他说这个不算什么，他说你们都回家去，把你们房子都就把你们门房都关起来，把你们的箱子柜子全都锁起来，我从外边一看就知道你们屋里有几个人，有什么家具，那柜子里边都藏的是什么。那扁平国是不可能都进去了，进去他一说你们家都有什么，当然可能。你在三度空间来看，他再怎么他不就是一个平面吗？就像画一个图似的，在上面屋里有几个人，有什么东西，不是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不对？可是在二度空间他理解不了。最后他们就这个球就把这个扁平国的几个人邀请到三度空间去看看。他们回去以后，这二度空间讲，哎呀，还一个三度空间真是好得很。但你猜怎么样，这二度空间是打死的都不行，他怎么可能还有三度空间，我们这二度空间就很好了，说什么都不行。这就是一个差一度就差这么。那我昨天讲了，我们现在几度空间？三度，
如果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相对论把时间也算进来的话，四度，身在几度？五度、六度，不知道。爱因斯坦曾经想搞一个统一场的，但没有成。后来从80年代开始，有些新的理论出来以后，他们估计宇宙的空间可能有11度到26度之中。五度都想不出来的是什么了，11度什么呀？26度什么呀？而且神还在这个26度以外呢。从这儿你就能看见人和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就在这儿。你就凭着我们简单的，从这儿你就能看见人和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就在这儿。你就凭着我们简单的头脑，就要把人神都想清楚了我才能够信，全都你都给我想给我看了，我全都搞明白了我才能够信，怎么可能？由于人的智慧的有限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所以你今天要去认识这位神，可以从科学和理性去入手，但是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这地方，因为科学理性太低，神太高，这么大一个距离怎么办？凭信心飞跃跳上去去认他，这个才能够去认识这位神。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什么道理都懂了，有时候有聚会他还去邀请别的朋友来参加，俨然是个基督徒了，可是在神面前他就是踏不出这一步，下定决心接受，他就是还差一点呢。差什么？等神迹奇事，神什么显现一下就行了，要等一个超人的东西。实际差的什么？差的就是信心，对这位神的信靠。我现在懂了，但是我就凭着信心去认。我们差的就是这个，就是在理性和科学这个台阶上，这个基点上不能够跳起来，离不开这个台阶，你永远找不到这位神。今天我们的差距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些问题。你说一定要拿出实证证明我看才行。我刚才讲了，科学有限不行，而且科学很重要一条定律是什么？你要当一个证明一个东西的时候，证明者一定要大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你才能把它证出来。今天我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做一个微积分的题，他如果不是超天才的，我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因为远远的超越了他的理智。今天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什么？你怎么能证出来？如果你证出来了，一定不是真，你不要信，因为他最多和你平等，甚至比你还要低，是没有办法，不能有证明的办法。你说一定要拿出实据我才信吗？我们科学上一种实证主义啊，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这在搞科学是没有错的。你归纳法先有实证据，有数据，你再去归纳出定律。演绎法最后要以你这个得到的结果来看你的演绎的对不对，所以都是要有证据。但是科学研究当中也不完全都是先有实证。我刚才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的两个前提，几乎就是没有前证的情况。当然有人认为他其中一个光速不变是有证据，但是爱因斯坦自己认为不一定。他后来被证明了，但是他开始的提示是有前证。而且很多东西，科学当中很多东西就是无法证明这个前提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最近在海外线大家看斯坦福大学一个副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了科学性，他说他在这个数学里边呢，数学里边很多公理很多前提是不能够用科学方法去辨别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个前提是自相矛盾的。他举了30年代有一个数学家叫戈代，他就提出一个看法，他是很深奥，但他举个例子，他就说比如说一个乡村的一个理发师，他说了一个命题，他说我要给所有村里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就是这么一句话。那这个话对别人来讲都对的了，对啊，所有谁不自己理发他就给他理发，可是这句话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就不对了。如果他是他自己给自己理发，他得的结论是什么？他不应该给自己理发，因为他自己是理发的，对不对？他如果说他不给自己理发，就得的结论是什么？他应该给自己理发。所以这个前提一下放到他自己身上， 就相互矛盾，你怎么做都不对。实际在数学里边很多公理就是前提就是这样相互矛盾，无法用科学去证据。好，跟我举手，还有十分钟，谢谢你。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没办法，而且我刚才讲到你一定要有前提吗？科学的大前提就是宇宙有规律，永规律永远不变，怎么去证？谁能够证？证不了。如果是证不了你就不能信，那科学一从一开始这个基点就错了，你就不要信。就像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克这样的，今天太阳升起，你怎么知道太阳明天同样会升起？你能证明？不能够证明。这就来于人心中的一种信心，一种不可言喻的信心。所以不是说一切都拿出证据，何况我们在理性和科学之间，理性和信仰之间，常常是用我们的理性去压抑我们的信心，去压抑我们的理性。本来就快信了，哎呀，你头脑别太热了，看也看不见，再等等再说吧。实际你本来你心里这个直觉已经感悟到这位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用理性把它压下来，因为理性最可靠。实际理性是很有限的。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如果一定要用理性来思考的话，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的，就是我们的理性非常有限。同时人在犯罪以后，理性是被扭曲了很多时候。所以有人讲我们人是合理性的动物，是什么意思？你做什么事情，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做错了，一定要编出一套理由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正说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那这个理性就是被歪曲。基督教的信仰是超理性的，要凭着信心，这种信心也不是完全是盲从的，从一系列的分析，今天大家给大家分析了很多信息，你看你周围的见证，而且尤其是灵界的事情，要我昨天讲的用心灵去感悟，不是用科学的求证去悟它。很多东西是你要信了以后你才能够看得见，我们很多时候我看见才信，我得到了才信，但是灵界的事情是你要信了才看得见，你要信了才能够得到，这是反过来。这个有一个作者写的一本书叫做《漂浮的苹果》，他其中举一个例，他是外太空啊。当你这个飞船到了外太空以后，很奇怪一个现象，当你回头看，太阳正是从你侧面这样照过去，你回头一看太阳非常耀眼，你以为你顺着太阳的方向看过去，像我们现在看的是一片光明啊，因为太阳光飞过去，其实不然，你顺着太阳光这样看过去以后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因为整个外太空几乎是真空，是它光线不能够被折射，不能够被漫射，所以光线就直接就过去了，你不在光线里边你就看不见，它不能反到你眼睛里边，但在黑暗里边是风盛的充满了阳光。你说我要信了我才看见了才信，那你永远看不见。你要怎么办？你就相信里面有阳光，你马上就看见了。很简单，你把你的手从外太空船伸出去，你一伸到太空船以后，你的手就闪闪的发亮。为什么？整个阳光一下从你手上就反到你眼睛里，就是这个道理。你说我看见才信吗？你永远看不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首先伸出手去，我相信你就看见了。今天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别的，不要紧，你做任何事情，伸出你的双手来接受神已经给我们做成的救恩，认罪悔改，做他的门徒，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讲得很清楚，属血气的人不理解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就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里以后，我们有了圣灵来引导我们，有内住的圣灵，我们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才能够认识神。啊，这就是很多辩证的观点。科学没让我们自高自大，科学的发展是让我们从过去去拜那些自然现象，拜山神水神这受造之物，进而转变到去拜这位造物之主，这是科学让我们做的事情。科学不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的那种迷信当中去，我们拜的那一切都是受造的，今天让我们拜的是这位造物之主，这科学上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真是开放你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你说神我愿意认识你， 我愿意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来认识你。当你认识到神，你就知道这个。我本来今天想讲一点我个人的见证，来不及了。我信主6年多，就是感觉到神是在这儿。我过去跟人辩论，把人家问的都是没有办法。就有人说，如果你冯秉成能够做基督徒的话，恐怕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不当基督徒。都问到这个程度。那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问过去。那最后，对于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历史事件，我无可推诿。我这样信的是，信完神以后，神很信实。你这人不是太理性吗？我让你来经历我。这6年当中是经历到神的管教，神的鼓励。啊，我可能带了几份我这个得救和蒙召的见证啊，我可以以后放过，大家可以copy一下，因为分数太少。是大家都问我，你为什么信主6年你就把科研放下，去全世界服役神？你的决心很大呀。我说不是我的决心大，被神抓住了，知道神让我出来，想跑也跑不掉，跑不掉就顺服，就这样。神一直拽着我往前走，我是左顾右盼，不想往前走，不是我自己走得快。神对每个人都有旨意，你不要怕，你以后你一信了主，神就让你当传道人吗？不用怕。如果神不呼召你，你想去也不行。啊，神就是按照他的意志，让有人当科学家，有人当医生，有人当护士，有人当家庭妇女，有人去当像我这样去当传道人。神都有意思，你就是在神给你指定的位置上好好去做工，神就会喜悦。所以你不用怕，你信了主以后，你科研搞不了了，经理当不了了，不会，除非神要拣选你，那个时候你会心甘情愿去做。我是很清楚的经历到神一步一步一步帮我带到，非常的清楚，无可推诿，这样我就。所以我想以后如果今天下午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大家可以谈一些个人的见证。是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我现在就告诉你，在我的心目中，这位神再不是个理念之神，一个道理啊，一个理性图，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就在每个人的身边，你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他在。如果我信了主6年，和信主以前没有什么区别，我还给大家跑这么远来干嘛？我家里事儿干不完，就是因为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的，你怎么能够体验到他？首先和他建立关系，去承认他，有了这个生命的连接，你才能感受。如果一个梨子，你从来没吃，我怎么给你形容天花乱坠怎么好吃，你还是体会不到。我各种形容词都给你形容出来，你还是不能体会，除非你亲自去尝一口，哦，原来是这一种梨子，就是。所以今天怎么样，在你认知的基础上，对基督教的真理认知的这个基础上，凭着信心跳上去，就是神，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你自己感觉不到，不知不觉就变了。为什么？当你都有了神的生命以后，他一定要表露的，是基督的生命是活出来的，自然的流露的，不是像过去入党入团都想了。我是党员的，是团员，怎么做出来像让别人看见是一个党员的样子？那都是装出来的。这个是你从内心的变出来的，自己都没有觉得。我没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更没会想到我会当传道人。但今天有人知道我当传道人，都惊奇得很。我是觉得这么自然就过来了。两个礼拜我在教会讲道，上午正在准备的时候，突然从洛杉矶挂一个长途，我在原来的 MS 有很好的一个铁哥们。当时我们在留学的时候，两个人合买一辆250块钱的车，一直开好久，后来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一直很惦记他。后来他是从别人地方知道了我当了传道人，他答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说实在是太惊讶了。不，最后他说一句话，哎呀，他说不过好人走这条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对我是很大的安慰啊，希望我在他的心目中还算一个好人，而且10年以后他觉得我还不错，而且他觉得走这条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明在基督教的信仰呢，他心目中还是有地位，虽然他还不行。可是你现在看看他，我都不想说了，人又超重，尤其很多就是生活空虚吧，很多不好的习性也在那儿上，所以我说你赶快 你需要信仰。很好一个人，非常有道德一个人，就这样，是人就这样子就变了，心甘情愿的变了。你想昨天饶牧师讲他怎么信主了，不是报光你想得多清楚啊，他突然觉得大光就照着他就清楚了。好多东西不可理喻的一种像，就是凭我们灵性的直觉去悟到的。你悟到以后，神会帮助你的。你说我好多道理还不清楚，先进到神的国里，神会帮助你一点一点都搞清楚，因为你还向别人传福音。所以今天我劝我们的朋友们，第一谦卑，第二凭着信心跳上去认定为神。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今天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由于你灵的感动，他们思想也很激动，也有很多挣扎和思考，也有人在下决心。天父，我愿意在这时候让他们有一次机会。是我们在座的朋友，过去你没有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通过这两天的聚会，你知道这位神就是万能的神，只有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神。当我们得到他以后，认他以后，我们就进入他的永恒。如果你有这样感动，愿意成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你神国的儿女。有没有哪一位你有这样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待，我愿意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成为你神国的儿女。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就是来帮助你。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神，我愿意，就在今天，不再拖延。你是向神做出你的回应，你不向任何人，神就在呼唤你。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愿意。我这么再问最后一遍，如果你这样感动，你就上神把你的手举起来，今天就让神的灵进入到你的身中，从今天开始你就得到永生。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成为你神国的儿女。愿主的恩惠一生一世永远伴随着他们，也愿他们走在你真理的路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归向你。我们也为在座的所有的慕道的朋友感谢你，你的爱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是你的爱让他们的真理对信仰的渴求，但是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和疑惑，就求主的灵的继续开启他们，让他们巴不得他们就在这一次的聚会中得到他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得到你的救恩。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